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和秦刚通话，讨论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众院军委会将审议国防授权法多项提案，应付中共威胁。中共未公布去年第四季火化数据，疫情死亡数字被质疑。美国用电子监视计划拘捕芬太尼走私者。众议院全票通过要求释放艾文格什科维奇。丹佛金块刚夺 NBA 首冠就爆发枪击，疑犯被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3号在推特说，今晚同中共国务院委员外交部长秦刚通话，讨论了持续努力维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及双边和全球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务卿讨论了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避免误判和冲突，并且解决一系列双边和全球议题。米勒说，布林肯亦都清楚表明，美国将会继续运用外交往来提出关注的领域和可能合作的领域。路透社报道，秦刚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有效管控分歧，促进沟通合作，并且提到美国应该尊重中国在台湾等议题核心的关注，还希望稳定中美关系可以重返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曾经表示，布林肯预期在6月18号抵达北京，在访问中国期间将会同中共官员会面。截至目前为止，美中双方都还未证实相关的行程。中共去年12月松绑防疫之后，各地火葬场一度出现尸横遍野的惨况。中共不单止延迟公布去年第四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而且当中还缺少了民间关注的火化遗体数字。按照惯例，中共民政部会公布每一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第四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最迟会在第二年的四月前公布，但是2022年第四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直至今年6月9号才公布，而且当中还缺少了以往每季度统计数据都会包括的火化遗体数字。中共官方数据一贯造假，中国疾控中心曾经宣称2022年12月8号至2023年2月9号全国医院感染疫情的死亡人数是83,150人，该数字公布之后立即引起外界一片嘲讽。中共当局随后改变政策，不再定期公布疫情数据。今年1月15号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开示，三年来中共一直都隐瞒疫情，中共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轮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中共官方到现在都保持沉默，既不承认亦都没有否认。美国众议院即将开始针对2024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进行专责委员会最后审议，多个小组委员会分别针对中共提出应付的方案，凸显中共威胁的迫切性。军事委员会的草案点出台湾目前面临美国军售交货期过长的问题，委员会要求美国国防部最迟在2023年3月1号之前提交报告，讲明同台湾联合生产武器弹药的好处和挑战。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及投射部门小组发表的草案强调，保持战备，抗衡中共，投资国防工业基地。军事委员会情报及特种作战小组提出的草案，要求确保特种作战部队的部队结构和人员需求，足以支持国防战略来对抗中共，并且参与大国竞争。军事委员会军事人员小组提出的草案，就禁止美军在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经营或者控制的教育机构当中建立或者维持初级后备役军官训练团。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将会在今年年底到期， 拜登政府正试图说服国会更新该法律。该法律授权情报机构可以收集大量外国电子邮件和电话。白宫星期二表示，美国已经使用了电子监视计划来拘捕芬太尼走私者，以及导致美国主要原料渠道暂时关闭的黑客，作为推动国会更新这些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两党的国会议员都对保护美国人的私隐免受无证搜查感到担心，因为之前联邦调查局曾经出现一系列的错误和滥用情报数据。由21个公民自由团体组成的联盟星期一发表一封信，说议员不应该在没有重要改革的情况下更新法律，其中包括搜查令的要求。这封信说，虽然据讲是针对外国人的，但是第702条已经成为政府无证查阅美国人电话、简讯和电子邮件的丰富来源。众议院星期二以422票赞成、零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两党决议，呼吁俄罗斯立即释放被监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艾文格什科维奇。国会决议要求俄罗斯政府立即释放格什科维奇，并且在他被监禁的期间为他提供不受限制的接触美国领事馆官员的机会。该决议不具备美国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就凸显了国会对拜登政府争取他获释的努力的支持。众议院还将会对要求释放商人保罗·卫兰的类似决议进行投票。现年31岁的格什科维奇3月29号在叶卡捷林堡市进行报道的时候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拘留，并且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他本人、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政府都坚决否认该指控。上个月，一间俄罗斯法院将他在莫斯科列福尔托沃监狱的拘押时间延长到8月。美国政府已经认定格什科维奇受到不当拘留。星期二凌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一名疑犯被拘留。由于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盟 NBA 球队丹佛金块星期二击败迈阿密热火，勇夺球队史上47年来的首次冠军，该城市到处可以见到庆祝活动。但是想不到金块队赢得冠军的消息一出，几个钟头之后丹佛就发生大规模枪击。丹佛警方指出，这宗枪击案发生在市场街2000号街区，至少有9人中弹送院，其中3人情况危殆，其他6人没有性命危险。开枪的疑犯亦都因为身受枪伤被捕。丹佛警方说，初步掌握的资料显示，当时发生多人口角，有人开了几枪，进而引发恐慌。目前还未清楚涉事者争执的原因是否跟庆祝金块队夺冠有关。
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在白宫和拜登总统会面时表示，获得西方支持的乌克兰军队正在反攻中取得进展。他强调，这一场反攻行动是获得谈判筹码的方式之一。斯托尔滕贝格当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拜登强调，乌克兰正取得进展，正是向前推进。他指出，乌克兰收复的土地越多，他们在谈判桌上的影响力就越强。目前乌军在东部和南部战线正是发动准备已久的反攻行动，并对此保持乐观态度，希望终将能够将俄军赶出乌克兰。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将在7月中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峰会上承诺提供更多援助给乌克兰。另一方面，拜登当日亦都表示，在下个月的北约峰会，我们将继续保持这一种势头。同时，拜登亦欢迎将在9月底卸任的斯托尔滕贝格能够再次到访华府。不过，目前哪一个将接替斯托尔滕贝格担任北约秘书长，各方尚未达成共识。 据荷兰国防部长欧龙人星期二表示，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之际，西方盟国最快在今夏就会开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美制 F-16 战机。据丹麦瑞查新闻社引述不具名的消息来源报道，丹麦将在今个礼拜较晏时提议，自八月开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 战机。法新社亦都指出，在美国五月份同意之后，以荷兰和丹麦为首的欧洲援乌联盟表示，他们将协助训练乌克兰飞行员，但这些国家之前尚未具体说明要在什么时候开始训练他们 F-16 战机的操作。欧龙人星期二在阿姆斯特丹会见英国防长后表示，我们已经同意和丹麦一起在这个计划上带头，代表我们会和丹麦共同准备。欧龙人表示，支持乌克兰的西方联盟今个礼拜将开会讨论这个议题，因为这个需要花点时间，但他希望今年夏天就能够展开。星期三，意大利外长塔加尼尔结束对华府的一系列访问，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的会晤。这一次行程主要商讨总理梅洛尼的白宫之行、乌克兰问题以及 IMF 协商为特尼西亚提供贷款。据悉，塔加尼本来预计在11号到14号进行访美行程，但由于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柯尼的逝世，缩短了他访问华盛顿的时间。对此，塔加尼说，今日对我和意大利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我感谢国务卿布林肯的弹性。而塔加尼这一次华府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商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白宫行。共和报12号报道，目前美国已提出三个日期，而意大利提出的日期都在7月之前，目前双方仍是敲定之中。据劳工部星期二公布，今年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4%， 增幅低于预期，而且创2021年4月以来的新低，显示通胀已进一步降温，令到美联储星期三的议息会议有望暂停升息。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在星期二、星期三召开会议，并将在今日较晏时宣布利率决策，而美国最新消费者物价数据亦是美联储重要的参考指标。各界普遍预期美联储今个月将会暂停升息一次，好让决策官员有更多时间评估已有升息和近期银行业压力对经济的影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央行官员曾表示，他们可能会在6月开会时投票支持暂停升息，但不排除必要时在7月再升息一次。星期二，国会参议院举行了一场首次仅限于参议员参加的人工智能简报会，来到讨论如何更好地监管这一项技术。这一个闭门会议是参议院三场关于人工智能的教育会议中的第一场，当日由机器学习专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安东尼奥·托拉尔巴主导了星期二的会议，并在讲座中对人工智能及其当前的能力提供了一个总体概述。当前美国各行各业都在开发和利用这一项先进技术，但其不受监管的迅速发展亦引发了科技专家和国会议员的担忧。上个礼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亦曾连同其他三名参议员致信参议院的同事们，宣布将举行一系列会谈来到讨论人工智能问题。他表示，我们必须花时间向各部门的人工智能领军人物学习，并考虑这一项技术的好处和带来的风险。据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指出， 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反映美國價值觀在來自中共等國不可持續性貸款上扮演著關鍵制衡力。當日耶倫向聯邦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表達了上述的看法，尋求國會支持美國增加借貸給這一些組織來到幫助開發中國家。耶倫告訴國會議員，我們在這一些機構的領導地位是和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接觸的核心方式之一。他表示，國際金融機構的援助伴隨著對治理、問責制和債務可持續性的強力要求。就目前而言，耶倫指出，美國當局尋求准許繼續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的新借款協定，並尋求對 IMF 兩個基金借貸高達210億美元。耶倫強調，他不認為中共具有獲得世銀貸款的資格，華府亦都不會投票支持世銀貸款給中共。